这次我们查读四世纪的时候啊，我特别有一些负担啊，在我们读四世纪的时候，第一个负担就是说我们要学习怎么来读圣经，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听人家讲圣经，我们很少自己好好的读，所以最好我们先自己好好的读，我们再来听，再来读别人的参考书，才不会有偏见。那还有就是我们个人读的时候呢，我们懂得有限，所以我们应该谦卑一点，如果别人交通的跟我们所想的不同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保留那个意见，但不要马上拒绝，因为到后来我们会知识越来越多，我们会越来越骄傲，然后有一些人的交通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接受。当然有可能有些交通的确不合乎圣经，但有一些可能合乎圣经，只是我们还不了解。所以我们在读四世纪的时候，我第一个负担就是我们来学习怎么来读圣经，最好我们每一次自己要好好的先读。那第二点呢，我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特别注重它的事实啊，它的背景。因为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所读的圣经它的事实跟背景呢，那我们大概就已经有了一部分的亮光了，然后再按照圣灵的启示，我们会知道的更多啊。这是第二个我的负担。第三个负担呢，就是说我们知道每一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经不仅是一个历史，圣经也是神今天要对我们说的话，所以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今天神到底在对我们说什么。那第四个负担我所有的就是说，我们从这里学习一些属灵的原则啊，我们知道神做事的法则啊，对我们行事为人会有一些帮助。那第五个呢，我们在读四世纪的时候，重点特别要放在我们要认识仇敌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莫名其妙的被仇敌攻击，被仇敌压制，我们就不知道这个仇敌是从哪来的，这仇敌的特征是什么。那四世纪特别给我们看见要怎么认识仇敌，因为他每一个仇敌出现，他都有他的特点。最后呢，就是说我们要看见得胜之路啊，因为这里有很多的得胜者，从他身上来学习，他们都跟我们一样啊，是与我们有同样性情的人，他们也有软弱，但神仍然能够用他们啊，所以我们要从他们身上来学习啊这些功课。所以这是这一次我们在交通四世纪的时候我的几个负担。好，当我们读四世纪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就他的四世纪的时间到底是有多长。那我们首先来看《使徒行传》十三章，《使徒行传》十三章第十六节开始，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四十年，既灭了迦南第七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这一句话呢，其实就是约书亚记里面所记载的，因为他们灭了迦南第七族的人，就是一部分的人啊，然后把地分他们为业啊，那是约书亚去告诉我们的。然后到二十节，此后就是约书亚之后给他们设立四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所以就是新约圣经给我们看见有四师的时代，总共有450年，一直到撒母耳的时候。那我们知道，如果你读四世纪的时候，它最后常常出现一句话，就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所以四世纪在写的时候呢，已经有王了啊，换句话说，那是扫罗王已经设立了，最早第一个王扫罗王已经设立了。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讲，士师的时期啊，大概是从约书亚死后到扫罗跟大卫做王的时候，这中间这一段时间呢，就是士师时期啊，总共有450年。可是我们现在所读的士师记这卷书呢啊，它只是其中的一段历史而已，大概是305年，所以有100多年不在这个四世纪里面的，但是仍旧是属于四师时代的，这一点我想我们要弄清楚。那还有就是说，当我们在读路德记的时候，我们知道路德记也是在四世纪时期，还有以利跟沙漠的时代呢，它有一部分也是在四师时期 啊，所以这都属于四世时期，只是不是在我们四世纪里面的那一段时期而已啊。当然路德记是在很可能是当中的一段嘛，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就是它的时间大概总共有450年。那关于这时间的算法，有一些我们可以学习的，有属灵的意思的。那这一段的事情呢，我们今天不提啊，我们大概是留到第二章的末了或者第三章，我们才会比较详细来讨论这个四世时期的那个年代啊，那个总共的时间，我们要留在那个时候才讨论。所以今天我们暂时不讨论。还有就是我们读四世纪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所有事情发生的地点都在迦南地啊，没有在别的地方，所以都是迦南地发生的。那关于四世纪的作者，一般的人都认为是撒母耳，因为四世时代的时候他特别讲到那时候以色列没有王，所以呢现在有王了，所以写的人呢他一定知道那个王已经存在的时候，所以撒母耳是最可能的，因为他高了扫罗也高了大卫做王。不仅如此，撒母耳本身他也是祭司，也是先知，也是士师，所以这一点我想就是他的作者几乎读经的人都承认啊，他应该是撒母耳，虽然不是100%的知道。好，那在四世纪里面总共出现了13位士师，但是我们知道士师不止这13位，包括像以利他也是士师啊，撒母耳记得那个祭司以利他也是士师，你如果读撒母耳上就知道他是士师啊。那不止他是士师，撒母耳也是士师，还有撒母耳的两个儿子也是士师啊，是他的一个儿子叫约珥，一个叫亚比亚。如果你要查的话呢，在撒母耳上4章跟撒母耳上8章都有记载这一段，他们都做士师。所以士师不止这13位，但是在四世纪里面提了13位。好，那四世纪跟约书亚记很有关系的，因为这两卷书好像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如果你读约书亚记的时候，你会看见他都是讲到那些得胜，讲到他们在那里欢乐，因为神为他们做了大事。但是呢，讲到四世纪的时候，你看见都是失败，都是哭泣。所以约书亚记给我们看见什么呢？看见神的灵在那里率领他们。但是当你读四世纪的时候呢，你却看见人的肉体在那里掌权。那整个四世纪我们大概可以分成3段，从1章1节到3章6节，那是第一段。那这一段最主要讲到神的家，他的荒凉，他的失败，他受仇敌压制的那个原因，他告诉了我们。所以这是第一段，1章1节到3章6节，讲到神的家荒凉失败受仇敌压制这各种原因。那第二段呢是3章7节到16章的末了，讲到以色列他7次他们离弃神，他们堕落，以及神的怜悯，神兴起士师拯救他们，这7次的记载。那第三段就是17章到21章，他讲到他们里面内部实际的光景。那他特别用3个方面来发表啊，一个是关于侍奉方面的，一个是关于道德方面的，一个是关于他们的见证荒凉这方面的。那我们读四世纪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它因为它跟约书亚记特别有关系啊，它跟民数记也很有关系，所以我们交通的时候呢，会顺便把民数记跟约书亚记的背景我们有时候会交通一点，这样我们会看得比较清楚啊。那当然也有其他卷书有关系的，我们也会特别的啊来交通。我们现在开始交通第一章啊，第一章我大概给它分成2段，第一段就是1章1节到20节。那这一段呢最主要是讲到就是犹大啊这个支派它征战的历史。那第1章21节到末了就是到36节啊，那是其他支派他们的征战。那今天我们盼望我们有时间能够把第一段，就是1章1节到20节能够交通完，我不是很有把握，但是我们试试看。好，首先我们来看1章1节啊，他说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 所以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开始啊，他们首先是求问耶和华。所以如果我们在任何事情开始的时候都懂得来先问神的话，可以省去很多的麻烦啊。所以我们总是要学习在凡事上来寻求神的意思。第二个呢，我们看见就是说，他不是问要不要去征战，他是问谁当先上去。换句话说呢，征战是神的命令，征战也是我们的责任。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的一生都是处在属灵征战的当中。所以不是说我们要不要去征战的问题，问题是我们要依靠谁，我们该怎么去征战的问题。好，那关于这第一章的第一节，我们有一些背景我们要稍微交通一下。所以我想请弟兄姊妹翻开啊，约书亚记的十八章，四世纪前面约书亚记的十八章第一节，他说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把会幕设立在那里，那地已经被他们制服了。这是讲到当约书亚带领他们有了一些征战而且得胜之后，要准备分地的时候，那时候呢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为什么他们聚集在示罗呢？因为他们在旷野所搭的那个会幕也跟着他们来到了迦南地以后呢，就留在示罗这个地方。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他们求问耶和华呢，很可能是在示罗这个地方，因为那时候耶和华的帐幕在那个地方。好，然后你再看十八章的第三节，约书亚记十八章三节啊，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单言不去要到几时呢？所以现在产业已经给他们了，问题是你们为什么还单言？今天这个话也是对我们说的，神已经把在基督里把各样属灵的福气产业，把基督的丰盛都给我们了，很多时候我们就好像还在单言，我们因为没有征战所以没有得到产业。好，我们再翻开同样的约书亚记二十三章，这是一段约书亚在晚年他向着以色列可以说呢他的临别证言最末了的话。二十三章二十四章都是讲到他最末了的话。如果我们读约书亚记啊，我先简单讲一下，约书亚记大概可以分成四段，我很简单分一下。第一章到第五章呢是讲到他们要进入迦南，第六章到十二章呢是他们讲到他们怎么征服迦南，第十三章到二十二章呢是他们分配要准备承受迦南，分配产业。那最末了就是二十三章二十四章呢是约书亚他末了的话。所以我们现在先要来看一段，就是约书亚末了的话，就是二十三章的第一节到十三节。我们晓得约书亚他是在埃及出生，在埃及长大，他曾经也是在那里做过奴工，但是因着神的恩典，他看见神的作为怎么样，行了十个神迹，最后带他们过红海，经过旷野总共四十年，然后要准备要进迦南。这时候摩西呢已经被主接去了，那现在重担是在约书亚的身上，所以约书亚就带领他们进了迦南，征服迦南，现在分配产业。到末了呢他有一些话要给这些以色列人，所以这些话事实上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二十三章二十四章是他末了的话啊。那今天我们只是简单的提一下就好，我们特别要看二十三章的一到十三节啊，因为这跟我们之后要读这个四世纪有关系的。好，他说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示威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了。那这时候约书亚已经年纪老迈了，他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都招了来，对他们说，我年纪已经老迈，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亲眼看见了，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所剪除和所剩下的各国，从约旦河起到日落之处的大海， 我已经拈阄分给你们各支派为业，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使他们离开你们，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为业，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的。所以神已经把产业给了他们了，这产业其实是他们的了，但是他们要必须要去得。所以第六节，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你看话讲得那么清楚，后来他们失败也在这个地方啊。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着他起誓，也不可侍奉叩拜，只要照着你们到今日所行的，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耶和华已经把那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你们面前赶出，直到今日没有一人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所以他们其实要面对的仇敌是又大又强的国民，但是耶和华呢已经把他们赶出了，所以一直到这个时候没有一个这么强的民能够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换句话说，神的应许说没有仇敌在我面前可以站立得住。他到时候第十节，你们一人要追赶千人，因耶和华你们的神照他所应许的为你们征战。所以是神在为你们征战，所以征战不是我们自己在征战，是神。所以这些话都是提醒他们的，也是提醒我们的。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我们爱神很重要的。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这是后来他们发生的事。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基剑、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后来他们果然这样。好，我们再跳过去，我们再看一下24章14-15节，这段圣经我们就很熟了。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是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这是约书亚最后给他们的话。所以这是我们在读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的背景，这告诉我们呢，产业神已经应许给他们了，他们不应该单言，应该要上去。所以他们就很可能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聚集在示罗，约书亚已经死了，他们就聚集在示罗求问耶和华，我们谁应当上去与他们征战。好，第二节给我们看见呢，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所以现在神呢要犹大先上去，不但是犹大先上去，神的应许也在这里，很宝贵，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了。换句话说，这个地呢是在犹大的手中，在神的眼中来看，产业已经是你们的。那为什么是先是犹大呢？为什么犹大要先上去呢？因为犹大身上有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呢也是我们要看到的。首先我们来看历代之上第五章，历代之上第五章，我们来看第一节跟第二节。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因他污秽了他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这里给我们看见啊，以色列长子原来是流便。一个做长子的人啊，他有三方面的特点。第一个，他是这个家庭将来的祭司；第二个呢，他是这个家的君王；第三个呢，他在这个家承受的产业是双倍的祝福。这是长子名分的特点。但是流便呢，因为他误会他父亲的床，所以呢他这三个特点呢就分到其他三个支派上去了。君王呢就来到了犹大这边，祭司就到了利未那里去了，利未族的。 那长子的名分双倍的祝福呢就到了约瑟那里。所以你看后来约瑟他分成两个支派，以法莲跟马拉西。那为什么我们要提到这个犹大呢？因为按着圣经上给我们的看见，我们不但是君王，我们也是祭司，我们也要承受长子的名分，我们都是长子，神给我们都是长子。所以圣经上在新约里面特别讲到君尊的祭司，就是又是君王又是祭司。那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也提到啊，他提到那个锡安就是永生神的城邑，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在那里呢是长子聚会的总会。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长子的名分，但我们可能会失去，我们每一个都是君王，因为我们将来可以要预祝一同作王的，我们也是祭司，我们要侍奉神的。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特点。所以呢我们也是属于犹大支派的，因为君王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我们照理说呢，我们都应该要先上去，在主年的征战上要先上去。好，那我们另外要再看一处的圣经，创世纪四十九章。所以当神说犹大先上去的时候，我们不要看历史，他是对我们说的。好，我们看创世纪四十九章第八节，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为什么说你弟兄们必赞美你呢？犹大本身的意思就是赞美，犹大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赞美。好，他说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所以你看犹大会面对很多的仇敌，可是他必能胜过他，他掐住了他的颈项。颈项是特别说到我们的刚硬不顺服。所以就从一个方面来讲呢，这个仇敌也是指着我们肉体说的，因为我们肉体常常是不顺服，所以他懂得掐住仇敌的颈项。然后说到他，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因为他有君王的身份。好，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啊，你抓了石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所以犹大支派的特点就是狮子。我们的主是犹大支派出来的，他在神的面前是神的羔羊，看这么柔和，但是呢，他像仇敌呢，他是狮子。这也是我们应当有的态度啊！我们在神的面前是顺服，而且要顺绝对的顺服，那是羔羊；但在仇敌面前呢，我们是狮子。那很可惜，我们正好相反，常常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像狮子，因为我们一点都不顺服，在仇敌面前我们像羊羔一样软趴趴的。但如果我们真的活出了那个君王的生命，那个狮子呢，他说谁敢惹你，没有仇敌在你面前站得住。第十节，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龟和杖都是说到了权杖啊，掌权啊。细罗是讲到赐平安者，就讲到我们的主，他来到是万民都要归顺他。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是犹大支派所代表的。